中共低调访台，美代表团访台受关注，美中官员将会面战狼外交再遭质疑。北约表示，面对中共不能再犯错，美认定俄犯反人类罪。朝鲜再射飞弹挑衅，金正恩女儿频亮相引发猜测。盖茨表示，聊天 GTP 是重大创新，网民玩坏 AI。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善，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8号上海一个官方代表团抵台参加台北灯会，这个是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官方派往台湾的第一个访问团。此举在两岸军事对峙日益紧张的背景下显得格外引人关注。而同日美国议员亦率团访问台湾，在间谍气球被美军击落之后，美代表团这个时候访问台湾，使得美中关系更加紧张。上海代表团共有6名官员，负责人是上海台办副主任李晓东，他们计划在台湾逗留3日。当中共官员走出机场时，当地一群人呼喊参观可以统战缅谈的口号。台北市长蒋万安说，上海台办是应台北市政府的邀请前来参加灯会，并得到了台湾陆委会的核准。上海在灯会上亦有作品展出，所以邀请大陆参加。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这个显示出台湾部分政治人物对中共的渗透依然缺乏基本的认知和警惕。虽然这种交流表面上声明不发表政治性言论，但是中共多年来都是利用文化、学术交流等名义率先打破意识形态的输出缺口。中共的意识形态绝不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它在大陆贯穿了所有的领域，好像这次上海的花灯参展。这个灯的造型和内容展示本身就是中共红色宣传的一部分，所以台湾如果放任中共这种渗透日积月累进行下去，迟早会有积重难返的一日。岛里面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亲共人士存在，实际上和中共数十年来的慢性意识形态渗透是密切相关的。蒋经国曾经说，和中共接触就是自杀行为。时政推主燕铁说，此言顶万金，顶台湾的国家安全，顶千万人的生命和自由。据中央社报道，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简书培在面书上发文说，请蒋万安为台湾人发声，表达台湾人讨厌中共无理打压的恶霸行径。台湾建国党的一名成员对路透社表示，台湾要和平就需要做好备战，需要同其他民主国家一道震慑中共，使他不敢入侵台湾。有网友调侃，中共官员这个时候去台湾，如果台湾的情报势力是美国占优的话，我只能够猜测中共官员来台湾是为了同美国求饶。同日美国国会民主党籍众议员卡纳亦率领由两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台湾，以加强硅谷和台湾半导体产业之间的联系。卡纳表示，台湾半导体产业对硅谷地区至关重要。卡纳是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成员，他说希望尽一切努力阻止两岸的军事冲突。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共不应该以任何的访问为藉口，加强在台湾周围的行动。美国全国公共电台18号报道，正出席利姆克安全会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尾将会晤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这个将是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以来，两个官员最高层级的接触。王毅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说，北京准备好为乌克兰提出和平计划，但是中共意图引发西方质疑。此前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贺锦丽将同布林肯一同会晤王毅，但是后来报道删了贺锦丽，改称仅有布林肯将与王毅举行会谈。外媒普遍认为， 就算两人如实会面，美中关系能否缓和仍属未知。拜登日前表示，他预计就气球一事同习近平进行讨论，但是他强调美方不会为击落气球道歉。中共外交部汪文斌强硬表示，美方没有资格谈论相关全球共同规范。中共外交的战狼姿态再次使得本已经紧张的美中关系蒙上阴影。此外，18号王毅在尼摩克会议上说，在乌克兰问题上，各方强调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台湾问题上亦同样要坚持这原则，坚决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重大问题上不能够搞双重标准。 CNN 报道说，在场的很多欧盟领导人仍对北京的意图保持警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并不中立，中国已经非常明确地企咗在那边，同俄罗斯签署了无限期友好协议，所以他表明了具体的立场。西方领导人一直警告，允许俄罗斯赢得战争会激励中共发动台海战争。这个就是为什么比俄罗斯付出沉痛代价对震慑中共十分重要。而王毅表示，某些势力似乎不希望战争很快结束。从其话语上看，外界认为他所指的就是美国和欧洲很多积极支持乌克兰的国家。网友他们表示，当被侵略方得不到援助，无力抵抗侵略的时候，双方为什么能够有公平的谈判？拒绝军援无疑是要将乌克兰置于死地。美联社发表一篇报道说，俄乌战争重塑了世界格局，被各国重新意识到地缘政治安全的重要性，从而被北约带来了新的生机，更多国家要求加入北约，谋求国家安全。如果乌克兰战败，俄罗斯获胜，这个将为习近平武统台湾，实现国家统一提供勇气和动力。俄罗斯亦会好似中国在其侵乌战争中提供策应一样，协助中国攻占台湾。而中俄之间的准盟友关系亦将增加伊朗和朝鲜对抗美国和西方的底气。18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敦促西方各国加大对乌克兰支援的力度，表示这个是唯一能够对抗俄罗斯的方法，同时警告对中共不应当再犯同样的错误。美国副总统贺吉丽表示，美国认定俄罗斯犯下违反人道罪。据法新社报道说，当日斯托尔滕贝格在慕尼克会议上说，因为如果是普京在乌克兰获胜，他和其他独裁领导人得到的信息将是他们可以使用武力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暴露出欧洲过度依赖专制政权的危险，这件事应该作为一个教训，我们不应该对中国还有其他专制政权犯上同样的错误。斯托尔滕贝格还表示，北约正密切关注中俄之间的关系，当权威强国越走得越近，合作越紧密的时候，重要的是相信民主和自由的北约国团结一致，并和全球伙伴站在一起。中国正紧盯住俄乌战事，如果普京获胜，将影响中国未来的评估和决策。贺锦丽亦在会上说，就俄罗斯在乌克兰所作所为，我们检视了证据，我们知道法律标准，美国已经正式做出结论，俄罗斯犯下了违反人道罪。这个是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将俄罗斯在乌克兰行动列为违反人道罪。贺锦丽说，俄军对平民实施广泛而且有系统的攻击，我要对犯下这些罪行的所有人和他们共谋犯下这些罪行的上级说，你们要负起责任，正义必须获得伸张，几乎依旧屹立不摇，俄罗斯已被削弱，跨太平洋联盟比以往更为强盛，最重要的是乌克兰人民的精神永存。朝鲜18号再度向日本海海域发射一枚飞弹，白宫强烈谴责朝鲜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加剧东亚地区紧张局势。金正恩近日频频被女儿金珠爱高度曝光，引发热议。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华生 在声明中指出，这次发射公然违反了多项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我们敦促所有国家谴责这些违反行为，呼吁朝鲜停止其破坏稳定的行动。国家安全团队正在同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密切协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美国国土和韩国以及日本盟国的安全。当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朝鲜这次发射是一次升级了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挑衅的蛮横行径，遭到了强烈抗议。我们将继续全力做好信息收集和预警监测工作，和美韩密切合作。据韩联社的报道，朝鲜在去年十月的劳动党的会议中，将韩国定义为明确的敌人。16号韩国国防部发表2022年版国防白皮书，亦以敌人字眼称呼朝鲜。这个是尹锡悦上任总统以来首次发布国防白皮书，亦是韩国时隔六年再度以敌人描述朝鲜。国防部解释，这个是综合考量朝鲜将韩国定义为敌人，持续提升核武战力、军事威胁和挑衅等情况后做出的决定。同日，朝鲜中央通讯社发布照片，金正恩和女儿金珠爱一起观赏足球赛，而金正恩的妹妹尹锡悦与军方人员坐在后排，而且位置在角落头。这个是金珠爱第六次的公开露面，亦是首次出现在非军事活动上。朝鲜14号还公布了新版的百枚邮票，有5枚印有金珠爱公开露面的照片，包括他和金正恩牵手走在导弹的机动发射器前，以及两人在军队的合照。这个更引起外界猜测金珠爱是否会是朝鲜的未来领导人。据美联社的报道，韩国负责朝鲜问题的最高官员权令世认为，金正恩刚满39岁，而朝鲜是父权制，质疑朝鲜现在有一位女性准备继承权力。韩国国家情报局透露，金珠爱约10岁，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弟弟，金正恩第一个孩子是男孩。《华尔街日报》报道，韩国智库韩国统一研究院的高级分析员洪敏说，从金氏家族执政的历史来看，儿子更有可能成为接班人，金氏政权可能被长子远离公众视线以保护他的身份，这个是为了被接班人神秘化，并审慎控制围绕他成长过程的宣传。亿万富翁比尔盖茨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好像聊天 GPT 这样的人工智能技术 AI 是当前最重要的创新。他在和德国商报的播客对话中说，这个将改变我们的世界。聊天 GPT 可以提供办公效率，起草发票和信件。微软和谷歌都在这里竞相发布相关广告，争取获得这个领域的领先地位。微软上个礼拜宣布发布新版冰搜索引擎，嵌入聊天 GPT 通用技术、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支持的搜索引擎。谷歌则发布了聊天 GPT 竞争对手 Bard。 盖茨说， AI 可以优化阅读和写作，因此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医疗保健和教育领域， AI 可以切实提高效率并改善结果，传统的人工智能平台实际上无法处理他们所采用的语言，但是聊天 GPT 能够通过新知识进行培训，改进阅读和写作、文字处理和办公任务中的应用程序，是聊天 GPT 等自然语言和平台未来大显身手的地方。盖茨指出， AI 或许可以和微软团队协助软件结合在一起，并指出 AI 可以根据对话来生成会议讨论、生成相关信息。未来几年，这些新的技术将获得长足发展，其影响将是深远的。最近很多人和聊天 GPT 热聊，并晒出其聊天记录，比如有人说聊天 GPT 写歌颂川普的作文，并拒绝说只提供客观中立的回答等。但是提到比奥巴马和拜登写歌颂作文的时候，迅速写出洋洋洒洒的赞美文章。时进推主燕铁连问聊天 GPT 3个有关习近平的问题，他认为机器人回答的是谎言， 断定聊天 GPT 是亲共的。纽约时报则认为，在高度审查网络信息的中国，出现疑似山寨版聊天 GPT， 而被问到8964北京发生什么事的时候，回答是敏感词汇无法处理。当有人问中国足球什么时候能够获得世界冠军，聊天 GPT 就停滞在正在思考中。而墙里面的中国微信群分享了一个聊天 GPT 的注册方式，却直接显示违规。网友说，这个是有几怕世界文明照亮那片洼地。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